AI 的本质就是对中产阶级精准的收割，因此 AI 即使有泡沫也极难破灭。我们从短期来看，可能会因为一些财务上的因素啊，比如资本折旧没有跑过利润，比如说资本开支过于庞大等等因素，会有一些调整。但中长期来看，这个泡沫很难彻底破掉，更别说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一个级别。因为这个本质上不是概念炒作，它有最清晰的商业逻辑，那就是替换掉现在又贵又庞大的中产工作者们。这是看得见也摸得到的前景，而且这个利润空间远比你想象的还庞大。现在就是说，光英伟达一家公司的市值就比日本去年一年的 GDP 还要高，仅仅一家公司就能达到如此规模大的资本体量。还有人会说什么 AI 的未来前景就是卖会员，让一些大模型赚到你每个月几十块几百块的订阅费，那真是太天真了。你知道咱们平时追美剧追韩剧那个奈飞在全球有多少会员吗？ 3.25 亿，现在的市值也就3000多亿，我就算你以后给 AI 大模型公司订阅的人数是目前奈飞的10倍，全球30亿人订阅，那 AI 相关产业的总市值也不过5到6万亿左右吧，跟现在 AI 相关产业上市公司的34万亿市值相比，那真是一个零头了。还有人说 AI 的前景就是靠提升生产力给企业降本增效，其实这个逻辑也说不通。在2019年还没有 AI 这波行情的时候，微软作为全球互联网生产力工具的龙头，市值也就是1.2万亿美元。现在光英伟达一家就是它当时的4倍多，这显然不是卖工具就能解释得通的。那为什么 Meta、谷歌、微软这些巨头，还有东亚这些产业链公司，都在大规模搞 GPU、内存、建数据中心，风一样的在堆算力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前景？提升生产率，打造 AGI， 重塑制造业？说出来很现实啊， AI 能看得到摸得到的前景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我前头说过的替换掉中产阶级。是的，这就是目前唯一看得到摸得到的前景。就拿美国来说吧，美国去年总薪资收入差不多是10.83万亿美元，如果把各类的奖金、期权、福利、养老金以及税费算上，企业总的人力成本接近13万亿。Anthropic 今年3月份就基于当前的模型口径估算过，数据显示啊，美国目前这些就业人口当中已经有1.74万亿美元的人工成本是在被 AI 可替代的范围内，涉及到1835万的就业人口。这些人啊，不是工厂的工人，也不是服务业的从业者，恰恰是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群体，比如金融分析师、程序员、律师、咨询顾问、市场经理等。如果根据 OpenAI 的模型来算啊，这个规模未来可能达到6.82万亿美元，直接能替换掉的6830万人的岗位。所以啊，只要 AI 能成功，而这些人可被替代的收入就会成为 AI 相关企业的利润。哪怕是保守来算，企业花10000美元的 AI 服务费，就能节省10万美元的人力成本，投入产出比将是10倍啊。所以你可别看目前这些大模型公司好像利润还不太高，未来不光是美国这些中产阶级的收入，全世界中产阶级的收入都可能是这些 AI 企业的囊中之物。毕竟你人再厉害，也不可能在越来越多的脑力工作领域里超过 AI 模型吧。等到那个时候，这些相关的企业的年利润可能就会轻松的达到数万亿美元。那眼下这30万亿的市值，你还觉得高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就算现在这些企业资本开支再大，短期现金流负的不能再负，资本负债率即使突破200%，资本还是愿意继续投入。因为只要 AI 模型还有一丝彻底取代这些中产的可能性，这个泡沫就极难破裂，因为诱惑力实在太大了。除非目前这个靠堆算力训练的大模型路径突然失败了，其他的所有利空在这个叙事面前都不值一提，甚至有点可笑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大规模失业发生了，消费下滑了怎么办呢？社会问题怎么办呢？我们看一组美国的数据吧。根据科尔尼咨询行业的报告，他的2026年行业分析，收入前20%的美国家庭贡献了全美近40%的总消费。简单来说，只要高收入的群体消费能力还在，整体经济和消费就有支撑。真的到了就业压力大的时候，顶多就是再发一些国债啦，多设几个免费食物或者物资领取点，实在不行再发几轮现金支票，搞搞转移支付、福利政策，这都是目前或者之前搞过的。反正到时候通胀再高，也远远跑不赢股市增值的速度。所以现实就是这样，除非你赌数10万美元的资本就是傻子，全都错了，不然你不应该担心 AI 泡沫的破裂，而是更应该担心你可能被替代了。
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